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先知书。那么很快呢，我们课程啊已经就要接近尾声，不知道弟兄姐妹您对过去所学习的是不是都明白，甚至如果有一些问题呢，林成也都非常欢迎你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正式进入另外一卷先知书，撒加利亚书。那么这也是撒加利亚书呢，也是被掳归回以后呢，那么所写的这个先知书。那么过去我们谈过被掳归回一共有三卷，一卷是我们谈过的哈该书，另外还有撒加利亚，还有最后的圣经最后一卷，旧约最后一卷的马拉基书。那么盼望呢，我们虽然在课程也要接近尾声的同时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呢，能够持之以恒啊，我们一样靠着神的恩典，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这一大段时间，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知道每一次学习都有你的恩典，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把今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赐福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先来稍稍谈一下撒加利亚。弟兄姐妹，请你准备好圣经哈。那么撒加利亚书呢，和哈该书，还有这个都是在马代波斯时间呢，大利乌王第二年时候的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么这个哈该呢，他和撒加利亚和耶利米西结一样，撒加利亚呢不单单是先知啊，他也是祭司。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出生地呢是在巴比伦，在主前538年呢，他跟随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归回犹大地。那么关于这一段的记载呢，你可以参照尼希米记十二章第四节，在那里的经文呢，特别想提到了在归回者的名单里呢，有他的祖父义多。那么后来当约雅金做大祭司的时候呢，撒加利亚显然就继承义多，成为这个祭司家族的族长。那么在尼希米记十二章十到十六节，那么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由于孙子继承祖父的职务呢，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可能撒加利亚的父亲呢，可能很早就过世。那么撒加利亚虽然呢，他是和哈该同时代的人，但是呢，他在哈该之后还继续侍奉了一个很长一段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把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还有这个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比较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上的先后。那么在撒加利亚书呢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个线索呢，就是撒加利亚侍奉的时间呢是相当年轻的，还是相当年轻的。那么在第二章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那么这个少年人指的就是撒加利亚啊，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里就提到这个少年人，表示说呢，在侍奉的时间呢是很早，从少年就开始。那么这使得他侍奉时间呢一直持续到亚达薛西王一世，也就是大概主前465年到424年之间。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呢，这是我们对作者有一些些的了解。那么撒加利亚这卷书呢，从他的名字来命名呢， 就可以知道这本书作者是撒加利亚。那么当然有一些学者呢曾经质疑在第九到十四章啊这个是不是他的作品，他们认为呢这几章圣经和第一章到第八章相比啊，因为在风格文笔特征上呢有很多的不同，而且其中所提到的历史年代资料呢那么也不一样，似乎必须有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写成呢这个可能性才有的。但是呢这些所谓的争论呢都有它圆满的解释，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呢来怀疑这本书的整体性。好，那么这是我们稍稍对撒加利亚的这个作者做一些的介绍哈，做一些介绍。那么我们稍稍再把这个撒加利亚的日期呢做一些些的排列，那么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呢了解。那么从哈该书哈，哈该时代呢，哈该的第一篇信息是在主前520年，那么接着是恢复圣殿的工程。那么过去我们提到哈该传第二篇信息，那么从第一章的一到六节呢，第一章的一到六节这边就告诉我们哈这个撒加利亚传道事工的开始。那么另外在哈该书第二章呢就谈到第三篇第四篇的信息，那么另外呢在以斯拉记第五章那里也记载呢就是这个他们写信呢给大力乌王关乎圣殿重建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第八节呢，这是撒加利亚所见到八个夜间的异象。那么第六章的九到十五节是约书亚加冕，还有最后是百姓呢激励百姓悔改，福分要临到他们，最后是献殿的礼。那么最后撒加利亚最后的预言在九到十四章。那么这本书呢撒加利亚这本书写作的背景和哈该书是一样的。那么撒加利亚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责备百姓，责备犹大百姓，并且鼓励还有激动他们去完成圣殿重建的工作。不过呢这两位先知很明显的对属灵的复兴呢非常有兴趣。那么除了前面讲到圣殿建造的这个主题以外呢，另外从撒加利亚书我们看见有八个夜间的异象，这个异象的目的呢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还有第五第六节也有解释。那么耶和华说如果犹大转向他，他就转向他们，并且他的话语将会继续的应验，继续的应验。那么这是先知撒加利亚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目的。那么我们稍稍提一下，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哈该啊和撒加利亚这个角色呢在回归的民众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那么他们不但鼓励人心，也以神的话教导他们。从某个角度来看，撒加利亚的信息呢是补充了哈该的信息。那么哈该的信息呢主要是鼓励百姓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外在的建造。但是撒加利亚呢他是肩负了先知的责任，他主要是领到百姓经历彻底那个灵性的改变。那么另外呢哈该的信息是针对犹大贝鲁的百姓，那么是属于历史地方的信息。那么也就是说那哈该的信息是针对当时这些贝鲁回归的百姓，呼吁他们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呢撒加利亚的信息呢则是属于普世性的，那么他对于这个属于末世性和启示性那么是非常重要的。撒加利亚不单是先知啊，他也是一个祭司。那你注意刚才我们提过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祭司。撒加利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撒加利亚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纪念的意思。那么在旧约中啊，至少有27个人呢、都取名过这个名字撒加利亚。那么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作者就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么刚才我们提过呢，义多是所罗巴伯 是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下从巴比伦归回犹太的祭司之一，在尼希米记十二章有这样的记载，有他的名单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到撒加利亚，因为他是出身祭司的家族，因着神的呼召，所以呢他是从哈该先知开始工作两个月以后呢，他就发出这个神的信息，发出神的信息。那么这个和哈该呢，他就和哈该一起劝百姓要完成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圣殿重建的工作。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就容易明白。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那么这是啊，这个撒加利亚第四章第九节提到了他的劝勉百姓呢，要一起来建造圣殿，一起来建造圣殿。那么另外呢，在第八章第九节啊，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九节也有这样的提醒。我们看第八章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守礼强壮。所以你看这里这两处的经文呢，叫我们看见就是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传出这个信息呢，是要劝百姓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是我们稍稍把撒加利亚书这个背景啊，和哈该书呢，和这个旧约的历史，被掳回归的历史，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清楚了解这个哈该撒加利亚的信息的重点。那么撒加利亚书呢，撒加利亚书基本上整书呢，整卷书可以分两个大段落的。那么第一章到第八章呢，就是主要记载的是预告式的异象，但是这个异象呢，具有预言的性质，预言的性质。那么主要偏重当时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那么神借着异象呢，使被掳的犹太人确信一件事情，确信神对他们的惩罚已经结束了。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第一章十二节呢，第一章十二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那么这里就提到了在耶利米当时的预言，耶路撒冷被掳被毁以后70年时间满了以后呢，神应许要让他们的百姓呢能够重新回归。所以先知在这里呢就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借着这个异象呢，让被掳的犹太人确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的惩罚有时间性的，这个70年已经满了。不单单这个刑罚已经满，荒凉的70年已经满，那么在这个荒凉以后呢，神要再一次安慰锡安。所以在第一章的17节，先知在这里说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过去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神的刑罚，神的这个刑罚审判呢，都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百姓能够从罪恶中回转过来。那么当这个刑罚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应许他要再一次施恩，神的同在荣耀要再一次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我就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啊，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犹太人他们经历了70年被掳，70年这个被掳的这个羞辱，但是当日期满了，神的日期满的时候，神要再赐下安慰的应许。那么这也是整个回归历史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 有了回归，才证明一件事情，神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真的要为神奇妙的救赎，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真的来向神感恩，是不是？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音乐过后，我们接着再继续来上课。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谈这个撒迦利亚书。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背景，70年满以后，神要再安慰锡安，那么神呢也一定要重新兴起这个圣宫。所以在撒迦利亚书4:6-9啊，这一段圣经啊很重要。那么这是整个撒迦利亚书讲到重建圣殿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所传的信息。我们看4:6，这是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意象的建造的圣殿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看4: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先知在这里领受了神的一个意象啊，一个特别的信息以后，神要他明白一件事情，神不单单是安慰拯救锡安呐，神要让他们能够重建这个圣殿。但是在这个整个复兴的圣宫上面呢，神要先知撒迦利亚明白一件事情，要犹太百姓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中啊，神要先知传一个信息让犹太百姓明白的，因为他们所建造的呢，不是一个外在有形的建筑物圣殿而已。当然这个圣殿是好像这个水泥是一个啊，这个石块堆积起来，但是呢更重要的，神要他们明白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建造。那么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建造，那么就必须用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方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该书我们过去提过，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中，神不断地提醒他们这个圣洁的重要。那么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更是要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百姓要先知明白一件事情，在这整个建造的过程中，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在教会我们的圣工上面，我们必须掌握住这个原重要的真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教会只是想用外在的华丽、外在的装饰来代替那个信仰的实质，那么这是我们信仰堕落的开始。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特别是从撒迦利亚书里面，从这一段的话，我们对自己也有些提醒。神对先知撒迦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么所罗巴伯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啊，他要建造圣殿，所以神借着撒迦利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指示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在建造的过程中，他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带领这些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呢，能够重新的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这是一个属灵的建造，这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从9-14呢，那么则是关于未来的口传信息，这是未来的将来的一些意象。那么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很多呢和以西结呢是不谋而合的，这个我们在后面呢会再多一点时间来谈。那么撒迦利亚书呢前面的8章所记载的信息啊，其实和哈该书呢也是有相同的背景。 那么内容主要就记载先知所看见的异象，那么在这个语调上是非常平静的，而它的文体呢，撒迦利亚书的文体它是以散文为主，散文为主。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第九章开始，撒迦利亚书的重点呢就改变了，改变成一个末世的观念，末世的是末世的文体。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文体风格和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充满了激情，而且是以预言为主。所以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学者呢就以为啊，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是出自不同人的手笔，那么对这个撒迦利亚书的作者问题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揣测。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卷书呢，撒迦利亚书的两个部分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指标，这个指标呢就是指向将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指到弥赛亚国度的建立。那么很显然我们的立场就是相信撒迦利亚书这本书呢是出自同一个人，就是先知撒迦利亚。那么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风格文体的不同呢，可能是因为两个部分写作的日期呢可能有距离，那么距离一段相长的时间啊，不是一次就全部写完，可能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中间呢有隔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它的主题特色，那么先知的信息呢主要是要鼓励百姓重建圣殿，而且预言弥赛亚国度的降临。那么神的百姓呢在被掳七十年的年间呢，虽然遭到列国的欺压，甚至整个民族都有灭绝的危险，但是我们看见呢神的信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一定保守这些属他的子民，而外邦呢必定被消灭。所以当以色列人安然度过这一切困境的时候，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呢，因为他们是弥赛亚，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而将来有一天，在撒迦利亚书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弥赛亚的得胜，将来有一天呢，弥赛亚一定要剿灭一切的国，建立他的国度，统治全世界。那么事实上呢，撒迦利亚书这一卷书呢，它主要的主题啊，就是要鼓励以色列的百姓，鼓励这些犹大百姓，鼓励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去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那么作者呢，撒迦利亚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来鼓励百姓来达成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是整个撒迦利亚书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特色。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细分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呢，这个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而且是最不容易明白的一卷书哈。因为呢，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哈，很多的意象。那么这些意象当然都有一些表征。那么这些意象，如果你和以西结书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些意象是有一些目的的。好，那么另外呢，这本书啊，在三方面。和其他的先知书啊都不太一样，有几方面呢？三方面，我们可以说有三方面和其他先知书啊是很不一样的。第一呢，就是撒迦利亚书前面的八章啊，它所强调的意象呢是传递神的工具，这个意象是传递神信息、神心意的一个工具啊，所以这些意象都有一个目的的，是传达神的心意。第二呢，它是以天使啊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以天使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第三呢，意象中有很多所谓象征的表记，意象中啊有很多所谓象征的表记。那么这些表记呢都有一个目的的，这些表记呢是说明了神怎么样介入历史。好，这些表记呢是说明了神如何介入历史统管世界。那么先知要传达一件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历史呢神是掌管历史的。那么这些意象表征呢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历史中来掌权。那么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它的文体呢，除了是散文以外，他们也有一些所谓末世性，末世性的。那么在撒迦利亚书的这个里面呢，有很重要的就是啊，关于除了这个三方面意象以外，介入历史以外呢，还有很多关于弥赛亚国度的预言，弥赛亚国度的预言。那么这个详细的资料呢是非常多非常准确的。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呢，我们就更容易明白弥赛亚的经文哈。那么我们看第一呢，作为大卫苗裔的，那么在第三章的第八节、第六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两处的经文。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么在这里指到了大卫的苗裔，那么很特别啊。那么另外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这边又提到了，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且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这个大卫的苗裔呢，是指到一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预言。那么当然在撒迦利亚的时代呢，那并不是指到说大卫真正的子孙呢，这个已经啊在这里好像做王啊，做苗裔。但是呢，这个苗裔有一个是指到一个属灵的后代，从属灵的角度，弥赛亚的角度来看。那么圣经记载这个大卫的苗裔，弟兄姐妹你要留意，这个大卫的苗裔呢，常常不是用血统方面来判断，常常是根据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来判断。那么这也是圣经一贯的一个立场，一个原则。比方啊，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也有，在路加福音也有。那么你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路加福音是从这个人子人肉身血统的这个观念来介绍耶稣基督，但是马太福音因为它的主题是讲到耶稣是弥赛亚君王，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里面呢，就只单单记载从亚伯拉罕以后，那么这个弥赛亚应许的这个约定，那么这个系列记载下来一直到耶稣基督。所以同样撒迦利亚书这些意象的表征呢，那么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关于弥赛亚还有国度的预言，它是作为大卫的苗裔，那么弥赛亚也要谦卑的来到世上作王，并且施行拯救。那么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九节，第九章的第九节，那么这一节经文说，西安的民呢、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那么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节你一定会想到什么呢？一定会想到耶稣在新约当中呢对弥赛亚这一段经文的引用，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直到耶稣光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甚至呢耶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小驴驹被主来使用这件事情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都提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这些预言在新约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清楚应验的。那么弟兄姐妹，真的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从弥赛亚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学习。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知书的课程啊也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再探讨撒迦利亚书。
旧约的福，诉说上帝的爱与救赎。